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看似不可能的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提起笔来感慨万千，我从1999年1月得法至今整整20年，孩子由当时7个月大的婴儿长到了21岁的小伙子，自己则又当年的风华正茂，如今人到中年，回首20年，庆幸自己没有浪迹红尘，没有浪费短暂的人生。人生中最宝贵的20年，在师尊的看护下，在宇宙大法的指引下，走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20年，点点滴滴，不胜枚举。因为篇幅有限，下面汲取20年中的几个片段，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一、背法。在2005年前后，自己曾经背过3遍转法轮。第一遍背时，基本就是死记硬背，凭着自己人的记忆力比较好，艰难的吃力的在2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的背了3遍。那时最明显的感受是发正念能静下来，没有杂念干扰，可惜的是后来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10年，直到2015年年末，那时自己的修炼似乎走入了绝境。第二个孩子1岁多，大孩子上高中，自己不能上班，家里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原本答应帮忙带孩子的婆婆不闻不问，丈夫的兄弟姐妹无人相助，常常嘲讽，我怨恨到了极点，痛苦不堪，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的反应，最严重的是左侧乳房肿胀，不明液体流出，左半个身子疼得睡不着觉，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得了乳腺癌。突然有一天听到一篇交流，一个同修的6岁的孙女告诉奶奶说，监狱里的同修如果能坚持背法发正念就能出来。后来这个同修也开始了背法，这个交流对我触动很大。想想自己这个难相对于监狱里的同修算什么呢，我一定能闯过去。于是在2015年除夕的前2天，腊月28，我拿起转法轮来，告诉自己从今天开始背法了。当时觉得自己曾经背过3遍，再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开背以后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自己记忆力很好，所以背法的本身没有什么难度，10几分钟背一段，长的段落半个小时都差不多背下来了。可是相应的身体上和心理的反应却非常的强烈，闹心闹得很厉害，坐不住站不住，从床上到地上，从地上到床上，头顶着墙，头像炸开了一样，脸上发烧，眼睛冒火，那真是从头顶难受到脚底。有时实在背不下去了，家里待不住了，抱起孩子就出去走。有时很短的一段，1个小时还没背下来，常常觉得自己在啃。背熟一段进行下一段时，好像用尽全身的力气拱。不管身体上心理上怎么难受，我都有一念，告诉自己这是好事，都是师父在帮我。有时哭得昏天黑地，悔恨自己曾经的狂妄，看清了自己在宇宙大法面前的卑微渺小，升起了对宇宙大法的敬畏。我整整用了6个月时间背完了一遍转法轮。背完那天，自己怔怔地坐在那儿，大脑闪过一念，我是修炼人。突然明白了我是修炼人这句话的内涵。从那以后，背法 没再停止过，现在已经成了我学法的一种方式了。慢慢的，随着背法的时间长了，变数多了，学会了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一点一滴的修自己，抓住思思念念看自己，修去不正的思想念头，改变了常人习惯的思维方式，学会了用修炼人的思想看问题，学会了善良，体悟出了慈悲，也认清了党文化的各种表现，同时身体恢复了正常，所有不适的感觉都没有了，家庭环境也变了，大孩子顺利地考上了重点大学，丈夫突然涨了工资，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既能照顾孩子，又能做三件事，亲人之间变得和睦，爷爷奶奶、姑姑伯伯都来关心我们一家人，而且我自己两次避开了警察的绑架，两次都是在我刚刚离开，警察就来了。每背完一遍《转法轮》，就像脱掉一层壳一样，每一遍都有不同的体悟，妙不可言，内心的感受无以言表。二，看似不可能的事，营救同修出狱。2011年秋天，我娘家的城市发生一起大规模的集体绑架事件，50多位大法弟子同一时间被绑架。之前我也参与过很多次的营救的事，但是一次性的这么多人的绑架事件还是第一次。那时我也是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取保候审，刚刚回到家中不久。在黑窝里，身心的伤害没有恢复，原来的专业知识都忘了，原来很熟悉的地方竟都不知道坐什么车去，看到商场挂的小孩衣服，怔怔的想，这么小的衣服是做什么用的呢？即使是这样的状态，我也没想自己。回到了当地迫害还在继续的地方，临走时丈夫问我，你去干什么？你身体能行吗？我瞬间泪如泉涌，这么多人被抓了，我得去看看呀。他沉默了。从此我们展开了长达22个月的营救过程，一直到2013年10月，成功的把一位在这一次绑架中被非法判14年重刑的同修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打破了许多常人的规章制度，把常人认为的不可能变为了现实。过程中经历了请律师、一审开庭、二审判刑、送监狱，前后7位律师参与，见证了在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的法庭上第一次提出共产党员回避，见证了被绑架同修承受了酷刑零口供，也见证了在判14年重刑无望的情况下不放弃，坚守信念，坚持不懈讲真相救人。说来话长，绑架半个月，35名同修同时被非法劳教送往劳教所。听到消息的那一天，我足足哭了一上午，思绪万千。我家5代人100多年生活在这个县城，盘根错节，每个乡镇都有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我20岁考学离开了那里，古人讲究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为家乡父老铺路修桥，报答养育之恩。今天我修炼了，修炼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就自己，救度众生，往小了说，为了父老乡亲得福报啊。可是师尊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讲过，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几十人被绑架迫害，施以酷刑，惨无人道，这种迫害佛法修炼人的行为会招致怎样的天谴？我不能看着我的家乡由于中共邪党江泽民集团的迫害佛法修炼人而遭受劫难， 法轮功在我的家乡红传得很早，得法的人数众多，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学员也很多，正法这么多年一直都走在前面。可是由于长期的干事心，个人修炼跟不上，出现的整体被迫害，于是在同修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埋怨、指责、谣言，正的声音没有。因为被迫害的人数众多，牵扯的家庭众多，知道此事的常人众多，常人都一边倒地说大法坏话，营救过程的难度可想而知，参与配合的同修屈指可数，甚至因为怕心，为了自保还会干扰拆台。开庭时竟然不让律师在当地住宿，我没有动心，五个律师往哪儿领？而且也不能让律师们知道这种情况啊，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陪着五位知名大律师吃饭谈笑风生，住在当地宾馆里，然后把律师送去出庭。现在想来真是一种荣耀。那时悟道，旧势力利用同修的人心，锁了一道道锁，系了一个个结，想否定迫害，想救度众生，想营救同修，就要打开一道道的锁，解开一个个的结。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讲真相。警察们在旧势力的机制下麻木地干着他们的所谓工作，他们的本性都不是坏人，我不把他们看成邪恶的代名。每次见到警察时，我都把他们当作朋友亲人。常人有句话，扬手不打笑脸人，我微笑着找你来办事的，因为是办的法轮功的事，所以过程很自然的就讲起了真相，警察们也接受得很自然，没有遇到过恶狠狠的对待的警察。到2013年初的时候，我已经怀孕7个月了，同修笑我说，别人怀孕都去有山有水风景好的地方，你这怀孕天天跑监狱。一直参与营救的只有我们三位同修和一位被绑架同修的妹妹，一起去监狱，有时两个人，有时一个人，回来后马上交流，定好下一步怎么办。记得同修的妹妹常常问我的一句话，怎么办？我每次都会问，能正常会见吗？她说，那能。我说，先会见了再说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真是一头雾水。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然后找警察，见了警察就知道该说什么了，智慧就来了。我们告诉警察怎么做，教他们怎么摆正位置。你这工作也不容易，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家人被关在你这里，我们只能找你，给你添麻烦，但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要嫌麻烦不想管，你往上推。再说法轮功的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分子，哪天平反了，你没准还有责任。后来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监狱换了4、5个监区，换到哪个监区，哪个监区往上报不留他，连监狱长都奇怪地问过，这人什么来头。同修被非法判刑14年，按规定刑期不超过1/3不放人，没患危及生命的病不放人等等，许许多多条不能放人的规定。按当时常人的说法，想出去太阳从西边出来吧。我们没有被这些表象带动，为了制止迫害，为了救人，为了让众生有个美好的未来，这些规定和我们的目标完全不搭边，只管修自己救人，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后来很多警察默默地帮我们，看似一个说话很不礼貌的电话，细分析是给我们送信，告诉里面被关押同修的近况，让我们怎么做。时间证明确实如此，我们更增加了信心，悟到迷中救人，警察在那个岗位上明确表态他不敢， 但是内心生出善念，无声无息地帮我们，他就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就能得福报。我们要正面的、正确的引导，教他怎么做。在我女儿出生两个月的时候，我抱着孩子最后一次去监狱，把里面的同修接了回来。同修回来后，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反响特别大，大家都很激动，对大法坚信不疑。还有不修的又回来了，曾经邪悟的也有回来的，悟到只要把住了法，放下自我，去修去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能成为现实。常人中反响也很大，认为法轮功了不起，一分钱不花，判14年能把人捞出来就是不一样。参与辩护的律师也很佩服，以至后来有同修找他办理监狱方面的营救的事的时候，他就把同修领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说。他说我有办法，我苦笑，我哪有办法啊，都是师父做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
三，做资料，发资料。这个事因为已经很久远了，似乎记忆中都淡了，但是写稿的过程中突然梳理出了一个细节，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刚刚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因为年轻有文化，很快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负责我们这一地区100-10号人的资料的供应，整整做了7年。那时真的很忙，一周5天上班，2-3天做资料，自己也常常出去发资料，半宿半夜的出去。偶然听说郊区的同修少，真相资料很缺，有的地方几年都没有资料出现过。因为我在农村得法，迫害初期的2000年开始就在农村发资料，所以对农村不陌生。于是我开始去郊区的农村发资料，3-4个同修一合计，说走就走，晚上坐开往郊区的末班车，沿线各村发资料。同修问我回来怎么办，我笑着说有师父。后来每次发完资料需要回家时，都会有车出现把我们拉回家。出去的次数多了，参与的同修也越来越多，同修都见怪不怪了，谁也不想回家的事，发完了就来车了。有时晚上走到12点多，真是有点累了，脚走出泡来是常有的事。每次走不动的时候，我就想走吧，坚持住，走够多少步师父就给安排车了。后来就真有开车的同修主动找到我参与进来，这是我们主动改变了方式。每次出去发之前，我都自己提前去一次要去的地方，选好路线，全程有几个村，大概每个村有多少户，需要多少真相资料，车的路线怎么走，同修在哪儿上车，在哪儿下车，很多很小的细节都尽量考虑到，提前安排好。每组2人，年轻的年老的1组，防止走散，照顾好老年同修。农村路不好走，深更半夜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别摔了。有的老同修不服气，意思是他没问题，他能行。但我想，你能行，我知道你肯定能行，但是表面人的理我们要符合，不给旧势力留任何空子。这样多的时候，20多天一次，最多的一次3辆车，22人参与。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神奇的故事，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动。有一次我和一个年轻的女同修一组，那次去的村子路极其的不平，处处高高低低的，还总有死胡同。我俩动作很快，一边发资料一边挂条幅， 很快就和另一组同修会合，12点前就到家了。过了几天，我们当地一位老年同修找到我，问我是不是去那个村子发资料了。我说是，他说那个村是他的娘家，娘家刚来人串门跟他说，你们法轮功太厉害了，那天夜里村里突然间来了两个仙女，穿白衣服飘飘的，瞬间家家户户都有资料了，那条幅挂得那么高，连鱼竿都够不着，平常人能挂上去吗？我听了真开心，常人只要是对法轮功生出敬仰之心，他就有救。可是那次我个人却是很不舒服的，那天正好赶上经期，我本来不太想去，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几个小时走下来，精血不断地涌出，忙着发资料，没时间管它，也不想换纸，怕把手弄脏了，对真相资料不敬，所以就一直挺着。回家后发现整条裤子两条腿内侧从上到下三层全部被精血浸透，而我自己却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从此以后痛经的毛病彻底好了，再也没犯过。还有一次临时起了欢喜心，进了一个事先不知道的村子，我在前面走，后面的同修被当地人拦住了，问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同修没理他，很机智地走开了，那个人就在路上站着瞅，同修追上我说，后面有人，咱们从前面出去吧。我说好，可是走到村头的时候发现这条路竟然是死路，前面是人家，过不去，只能原路返回。当时大家都犹豫了，我没想什么，就说我在前面走，你们跟在我的后面，相距50米，走吧。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遇到那个人，我就先搭话，或者问问路，或者要一口水喝，或者直接进他家里和他好好聊聊，都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哪有坏人。然后我就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旧势力不敢反对，一切干扰全部解体清除。可是我一直走出村子也没看见一个人影，同修们也都跟着走了出来，上车回家了。这样的事很多很多，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写出，最后也没有统计出去了多少次，去了多少村，基本雨水少的春天秋天都会出去，冬天过年前也肯定会出去，端午节挨家发大葫芦，用废旧的光盘自制的，写上各种真相短语，漂亮极了。中国新年前后是一定要出去的，亲朋好友聚会，我们一定要把真相资料送到老百姓的家里。很多年以后，又去曾经发过资料的一些乡村，面对面讲真相时，发现很好讲，简短几句话，很容易就散退了。不知道是不是和当时去发过资料有关系。四，打电话讲真相救人。女儿出生后，我的修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曾抱着她出去面对面讲过真相，但是发现太难了，走不多远，也走不多长时间，还抱不动。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求师父，根据我现有的条件，力所能及地做讲真相的事。在师父巧妙安排下，2014年的夏天，在女儿13个月大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和四位同修开一辆车，开始了打电话对讲救人。那时我们还不会使用软件，都是手动拨号，拨一个打一个，很耽误时间。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同修，给我们的手机装上了半自动语音电话软件，手把手的教会我们怎么使用后就走了。后来有问题需要问那个同修，费了很大劲儿找到了那个同修，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印象给我们装过这个半自动软件，而且他也真不会使用这个软件，我真是无语了。师父啊，都是慈悲的师父苦心的安排。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学软件，上天地行论坛上找， 起早贪黑的学，慢慢的我竟成了手机技术人员了。有了软件就方便多了，事先把电话号装到手机里，讲真相的时候不用拨号了，效率高多了。随着同修心性的提高，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开始的三五个到十几个到几十个，这个半自动软件一直被同修使用，几年后才逐渐的更新为新的程序。讲真相的过程真的是时时考验着人的心性。有一次接电话的是当地某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我自以为是的和他谈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大事，好像别人没我知道的多似的，然后我很炫耀的说我和他学的是一样的专业，其实我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从事过那个专业，早就荒废了。结果对方开始训斥我，说我不懂装懂，是骗子等等，然后就毫不客气地挂了电话。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很长时间都在想这件事，找我自己都错在哪里。首先是显示心，真的是不知深浅，然后是争斗心、妒忌心、自以为是的心、不谦虚等等。找到这些心后，真是觉得无地自容，给大发抹黑。后来再讲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很谦卑、很尊重的说话。面对常人讲真相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自己修炼境界真是差得太远了。常人心太多，慈悲心很少有体现，都是证实自己。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找，去掉了很多的执着，真正体悟到正法修炼三件事都做到，才能提高上来。讲真相这件事的本身对个人修炼提高竟然有这样大的作用。五、解体劳教所。2012年当地的劳教所还很邪恶，同修们常常去发正念。六月初的一天，我和一同修开着车去了劳教所。同修突发奇想地跟我说，咱们把劳教所这些警察的家庭住址都找到，然后去他家附近发资料揭露他，看他还敢不敢迫害大法弟子。我说是这么回事，可是怎么找啊？在我还没有想明白怎么做的时候，各种资源、各种条件却全都具备了。参与的同修们都很热情，大家不用交流都很主动，然后就开始做了。我被同修们推着就开始协调做了起来。一次碰到劳教所一个打大法弟子最邪恶的狱警，发现他跟熟人不停笑着打招呼，还兴高采烈地逗路边的狗。我当时很奇怪，这么一个恶毒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天真善良的一面。后来经过大家交流，悟到警察们都是普通的常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家庭中也像平常人一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是父母亲，有的是儿女，过着正常人的日子。但是一到劳教所那个特殊的地方，穿上警察那身衣服，他们就像附体了一样，在共产邪灵和旧势力的操控下变得凶狠残暴，无所顾忌的恶毒的迫害大法弟子。要想救度他们，就必须解体劳教制度，解体劳教所，使他们脱离那个邪恶的环境，摆脱邪灵的控制，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从事正常的工作。悟到这一点后，同修们的慈悲心都出来了，觉得警察们真是太可怜了，无知的、麻木的被旧势力利用着干坏事，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经过几十人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把劳教所参与迫害的警察家庭住址都找到了。最后当我们把警察们的家庭住址公布在明慧网上的时候，几乎一夜之间劳教所里的迫害行为都停止了。 据那时在劳教所被关押后来回来的大法弟子介绍，那天一早上，警察们来上班都耷拉着脑袋，一个个黏黏的，没有了往日的猖狂，互相之间还谈论怎么回事呢？家庭住址他们怎么知道的呢？一年后，中国政府宣布解体劳教制度，在这期间，那个劳教所再也没有发生警察折磨大法弟子的事。结语：回首二十年，身边的常人变化很大，有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也有穷困潦倒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在名利中拼搏挣扎，为情困惑苦苦追寻。同学曾有人笑我，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没有去哪儿旅游过，没有看过电影，没有去过高档酒店，在他们眼里，我这一生算是白活了，没有享受过他们认为的生活。也有同学敬佩我，二十年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理念，坚守着一件事情，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我自己，二十年，从懵懂无知、狂妄自大，到谦卑祥和、理性成熟，从轰轰烈烈到寂寞中的守望，从浪迹红尘到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到的：人在俗世中，念在方外。一路走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二十年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只有感恩。感恩师尊在宇宙芸芸众生中选中我为弟子，赋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感谢二十年来一起配合过的同修们，每一次正实法中的配合，都是一次心性的提高，神圣誓约的兑现。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无比珍贵，无比珍惜。借此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际，弟子叩拜师尊，这条路无论还有多远，还有多长，弟子一定会一如既往坚定地走下去，此生为正法而存在，无悔。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巨难之后法中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19年11月4号。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算起来到今天，我得法已有8000个日日夜夜，其中的苦辣酸甜感悟很多。下面把我刻骨铭心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巨难之中，师尊护。2011年夏日的一天清晨，我和同修配合骑摩托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大约6:30钟左右要发完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遭警车追赶，同修被绑架，而我脑袋一片空白。即使中人和摩托车被重重地摔了出去，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情景被另一组也在附近发资料的同修看到。据同修说，我当时摔得非常严重，地上一滩血，面目皆非。他们拦了几辆出租车司机都不拉，说这个人没救了，医院到不了就得完。后来还是花高价雇了一辆车，司机才同意把我抬上车。途中我醒来，思维飘渺，第一反应是，哦，人死是这样的呀。这时我听到车里的收音机播放出一句话，你们是经过风雨的，你们是有基础的。我觉得是师父在鼓励我，心中升起了正念，一定要坚持住，我不会有事的。看到同修 A 抱着我，不停地用什么东西擦我口中流出的血， 然后我又什么都不知道了。再次醒来时，脑中出现个念头，去 B 家。 B 是我熟悉的一位同修，我就对身边的同修说了。就在此时，我眼睛的余光看到 B 正推着个车子在路边走，我用手推了 A 一下，手指着 B 就又昏过去了。几小时后，当我再度醒来时，发现我已被抬上楼，是 B 家。我一眼就看到了同修家墙上挂着的师父法像，心里想，回家了，回到师父身边了，我没事了。又看到 A 同修家的孩子在我身边发正念，他们看我醒来，问我咋样，我说没事儿。说到这里，补充一下我当时的状况，脑袋肿胀，比正常时的我的脑袋要大很多，满脸是血和沙土，右眼上眉处的肉往外翻着，鼻子和上嘴唇之间被豁开，肉也翻着，下嘴唇和牙床之间的筋断开，舌头从中间裂开，两颗下门牙也不见了，眼睛不能睁，一睁开，整个房顶和墙都在不停地转，可以说整个面部几乎分不清五官，而且还不断地吐血。跟我很熟的一个同修回忆说，当时我一看到你吓坏了，那哪是你呀？面目一点都没有人脸样了，浑身都是血，躺那里一动不动。我去的比较早，当时就我自己，我眼盯着你，不敢上你身边，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气，仔细看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我知道你还活着。到上午十点半左右，我想去趟厕所，同修问，你能去吗？我点头。我自己慌慌当当的进了厕所，就出不来了。同修扶着我出来的时候，我吐了一袋子黑血，估计内脏摔坏了，但我感觉不到疼，这时我就敢睁开眼睛了。当时 B 同修安排很多同修排班给我发正念，来了很多同修，床上地上都坐满了，都是老年的同修，年轻的需要去营救被绑架的那个同修，整体的状态非常好。第二天早晨， B 问我能不能练功，我说能，因为没劲儿，只练了第一套。 B 始终没有用人情对待我，什么事我能做的尽量要我自己做，我也这样要求自己，自己做米糊，强迫自己吃，哪怕吃一口，尽量不要别人帮助。一开始由同修读法我听，做的时间长挺不住就躺下，自己能读法时就读，一周后我就能读法半个小时了。半个月后状态基本稳定，我回到自己家，在家经历了一个恢复过程。当时右腮肿得非常厉害，很硬，从嘴里不断地流出脓血，带着臭味，非常难受。后来一同修帮我发正念说，让脏物从外部排出，不要从嘴里排，真是神奇，腮部就开始破皮，脓血就从外边流出来了。我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状态明显的越来越好。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除了容貌尚需恢复外，其他部位都基本正常了。十个月左右，我的容貌恢复如初，而且因我的舌头在车祸中裂开，导致我开始一段时间说话大舌头，吐词不清，舌头也没知觉，慢慢都正常了。我能走过这个生死劫，人们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那时不修炼的家人亲友几乎都认为我死定了，但是在法中我获得了重生。我深深地知道，我这条命是师父给的，师父一路精心的安排保护和承受，我心里明明白白。在家庭磨难中实修，我知道自己是因坚定的信师信法才走过了这个生死大关的，也认识到了此劫的根源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修自己积攒的人心和观念造成的。深刻的教训让我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和实修的重要性。我丈夫未修炼，心眼小，疑心重，毫墨迹， 能喝酒。喝起酒来那话就没完没了，感到他和谁相处蛮困难，也是因为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高，导致我更看不上他，挑他的毛病。由于我俩谁都看不上谁，他离开家过，我也曾离家另租房住过，长期的积怨达到了几乎要离婚的地步，只是为了孩子勉强维持着。在出车祸之前，那时我对他的怨恨心、妒忌心、争强好胜的心都极其强烈。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吗？面对不修炼的家人这个问题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可能非一日之寒，开始没处理好积怨太深，久而久之造成了一种间隔，好像根本处理不了。这些问题会给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造成困难。是凡出现这些问题的还是错在大法弟子，是开始没做好才使其变成这样。其实很多事情你能够协调好安排好的话，不会耽误做大法的事情，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忽略了这一点。我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所以这场车祸虽然摔醒了我，但长期积攒的东西要修掉它们真是很艰难，一会儿做好了，一会儿又反复。我自己的思想误区就是认为自己做的是正事，把大法之外的其他事都视为干扰，这样就把很多修炼的机会推了出去。这都不符合师父的法，根本上就是法没学好，没把家庭环境当作修炼环境。渐渐的，我由强忍到他拿话羞辱我、冤枉我时，我能守住了一点心性。他有时有意歪人，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我也能主动的去关心他，有时师父利用他的嘴鼓励我，你今天挺好。他也看到了我的变化。有一次他想买车，鉴于他爱喝酒，我就建议他戒酒，他就不高兴了。孩子也不同意他买车，怕他酒后驾车出事。后来我想到法中要求大法弟子要为他人着想，就想那就成全他的愿望，支持他买车。当我坦诚地和他沟通时，他很理解地说，我年龄大了，加上爱喝酒，不想买车了。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玄妙，也知道自己在家庭观中还有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我有信心会越做越好。同修之间在法上修。原来对同修要求自己做的事，尤其态度上很挑剔，我总有种排斥心理，没反过来看自己的问题。当我注意在法中规正自己时，变得心情愉悦，我知道这是升华的表现。一次我们要把给民众写的真相信往户门口贴，同修看到后提出来，封面上的小标签怎么贴，里面的信怎么折，封口如何处理。对这三个小问题，当时我想同修也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救人的效果，就没有任何想法地接受了。学法时看到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选自各地讲法时，在精进。我豁然开朗，后来我和该同修说起，他也很受启发。要是在以前，我会嫌对方多事儿，人的想法就会冒出来。这事儿虽小，但对我的触动很大，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不能向外找，从而错失师父给安排的提高机会。现在我找到问题之后，发自内心的谢师父，谢同修。有一位同修表面上做事出尔反尔，不像个修炼人的表现。在和他配合时，我没有被带动，想到让我看到也有我要修的。师父是让我找到我的问题，我把他人的一面和他的本质分开，我的心态变了，他也有了好的表现。因为在同修中，该同修的行为让其他同修产生了负面想法， 觉得他这个人怎样怎样，他现在也有了变化，同修们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修炼，是大法改变了他。后记，我始终认为自己修得不好，也就从未动笔向明慧王举办的大陆大法弟子历年的法会投稿。这次我发自内心的想向师父表达由衷的感恩，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师父的重塑之恩。同时我也想将这次盛会作为我更加精进的起点。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
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